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看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序言，讲到上帝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眷顾他们，就在他们中间拣选了一个人，就是摩西，预备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来引导以色列百姓要脱离埃及的奴役。今天就是我们看到摩西被上帝呼召要出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先看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就是上帝在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呼召了摩西。我们第一个看到摩西那个时候蒙上帝的呼召，他是在工作的当中，他为他的岳父叶特罗来牧放羊群。圣经里面也讲到另外好多人，他们是在工作的时候被上帝呼召，他们不一定是特别去寻求要见一个特别的意象，或者是经历一个特别的事情，而是在他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就被上帝呼召。他们虽然是在工作的当中忠心努力的，可是呢，灵里面对于上帝的呼召却是非常的敏锐。好像这边讲到了摩西，好像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他在牧放父亲的羊群的时候被上帝呼召。新约里面也讲到耶稣好多个门徒都是在他们工作的当中被上帝呼召，彼得、约翰、雅各是在打鱼的时候被耶稣呼召，马太是在担任税官的时候被耶稣呼召。这些人他们被耶稣呼召了以后就辞别了家人，放下了工作，走上单单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尽心努力，但当有一个天上的呼召临到他，他就脱离地上的事，单单走属天的道路。摩西也是这样，摩西他在牧放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圣经上面讲到说，那天他就来到了西乃山，就是神的山，这是在旷野的西边。圣经里面没有特别告诉我们这个西乃山在什么地方，但是按照几千年来犹太人、基督徒还有阿拉伯人的传统，这个西乃山呢就是在今天的西奈半岛的南边，它不是最高的山，大概是那一带第二高的山，可是它的山脚下面有一个广大的平原山谷，也有水源，所以一般来讲大概教会历史里面都讲到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摩西遇见上帝的地方，也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这里跟上帝立约的地方。上帝给人的呼召是非常奇妙的，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到摩西他以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出现。圣经里面呢，这个摩西只有在这里面呢是以牧羊人出现，他做牧羊人正是继承了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他们共同的职业，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是用他本身的经历来重新验证了 以色列人祖先他们共同的经历。他做牧羊人也是让他跟他的同胞能够认同，因为他的同胞都是牧羊人，他在这个地方用跟同胞同样的经历表达他跟他们是同样的人。但是也在这个中间，他被上帝拣选出来，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成为他同胞以后共同的经历。所以我们说摩西他在这一次被上帝呼召呢，是预表了，或者说做一个具体而为的代表，代表以色列人后来要经历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有好多方面，摩西他的经验跟后来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提到以色列人到西乃山跟上帝的那个经验呢是很相同的。比如说摩西看见了荆棘火焰的异象，而以色列人呢，他们也看到耶和华神他在火中在云中来向以色列人显现。摩西带领羊群来到西乃山，后来呢他也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摩西来到神的山又叫做何烈山，而在这个出埃及十九章那边也讲到那个山叫做西乃山。上帝在荆棘火焰中间向摩西显现，而以色列人也是看到上帝在这个云雾、在闪电、在光中向他们来显现。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呼叫摩西，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以色列百姓也听到上帝呼叫摩西，叫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到山上去。还有呢，上帝跟摩西讲说：“你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呢，上帝也是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靠近这个西乃山，要把那个山分别为圣。摩西在西乃山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怕看到上帝，而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看到上帝在那边颁布十诫，他们也是感到战惊害怕。那我们就在这边来看到摩西他做牧羊人，正是他继承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个传统，就是做牧羊人。他们学习做牧羊人，羊是很笨拙的，但是需要牧羊人的引导。他们就在牧羊人的引导当中，就来到了可安歇的水边，可以来吃青草，可以得到喂养，得到引导，也得到保护。而摩西在这里呢，也就是学习做一个牧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摩西他在40岁的时候就为上帝大发热心，要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呼召他，却要等到他80岁了，都已经年老了，这个时候上帝才呼召他呢？我们讲可能有几个原因，特别是摩西在这段期间里面经过了很多的人生的改变。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40年以前他原本是一个王子，可是现在呢他学习做一个牧羊人。摩西在以前是单身，现在呢他变成了一个丈夫。摩西原本就是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可是现在呢他成了做父亲的，他也要让人对他自己的信任来继承新的一个事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摩西至少呢有三个身份上面的转变，一个呢就是学习做牧羊人，一个就是学习做丈夫，还有一个呢就是学习做父亲。而这三个在圣经里面看到呢，往往就是用来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常常用上帝跟以色列人是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来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牧羊人跟羊群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特别讲到 上帝像牧羊人，他在那边引导以色列百姓，他喂养他们，他也保护他们。上帝是跟以色列人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这是特别讲到上帝爱以色列人，因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委身的关系，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立约的关系。而父亲跟儿女呢，我们更是讲到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上面也是学习认识到上帝是一位赐给人生命的神，他自己有生命，凡是进到他里面的也可以得着生命。而摩西呢，就是借着40年的经历来认识到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牧者，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也是以色列人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呢，摩西就对他的蒙召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好的预备，而且这样子的经历让他在以后带领以色列人上面能够更加的体谅上帝恩待以色列人的心意。那我们看到上帝在圣经里面也是很喜欢用牧者这个称呼来讲到他跟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牧者呢，大概是从雅各开始。雅各是一个牧羊人，可是他也称呼上帝是一生牧养他的人。圣经里面也有别的地方称呼上帝是牧者，他跟以色列人就是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在古代近东，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其他的民族，他们喜欢用牧者跟羊群的关系讲到他们的君王跟百姓的关系。好像汉谟拉比，他是在摩西之前大概有300年的啊，一个巴比伦的王。现在我们在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呢，他就称呼自己啊，就是一个牧者。在以色列人的东边有这个摩押地，摩押地就是在今天的约旦。在公元前大概800年，也有一个摩押王叫做米夏，他也称呼他自己呢是一个君王，更是以他们摩押人的一个牧者。所以用这个牧者来称呼君王跟他百姓的关系，这个在以色列还有在其他地方都是有例子的。我们另外看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卫王。大卫王你看他出生就是牧者，可是呢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君王。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耶稣也是最喜欢用牧人跟羊群的关系讲到他跟以色列人的还有他的信徒之间的关系。所以摩西在这里呢用他是一个牧者，也讲到他跟以色列人就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摩西在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讲到有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这个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有些人就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呢还是虚假的事情呢？那我们必须讲到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虚假的。因为你看摩西他在旷野里面牧羊已经40年了，他是一个老练的牧羊人，如果那是一件假的事情的话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那个也不是太阳光下面一个反光，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呢，摩西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就是因为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让摩西感到非常的诧异，所以他才要过去来看。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事情吸引了摩西的注意，上帝却不要摩西停留在那边，却在荆棘火焰当中就对摩西来呼叫，摩西摩西，摩西就进到上帝那边去，他脸不敢来抬头看上帝，可是上帝却在那个地方 对他讲说，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在这里呢讲到，很多人就在那边探讨这个荆棘跟那个火之间的关系，它的意义是什么？有几个是人常常提出来的。有的人说，那个荆棘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从地里面长出来的。所以这个荆棘呢，代表犯罪的结果，用这个来提醒摩西，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是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不过圣经里面呢，讲到荆棘跟在堕落之后从地里面长出来那个荆棘啊，是用到不同的字，而且这个审判的观念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并不是那样子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法呢并不是非常恰当。第二种讲法是比较流行的，就是说荆棘呢是一种非常卑微的植物，而那个火呢非常的猛烈，用这个荆棘代表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用那个火来代表埃及的奴役。那这个从上下文呢马上可以看到中间的关联，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以色列人受到埃及的奴役，所以这样子呢可以把这个第三章摩西的呼召跟前面以色列人受埃及人奴役呢可以连在一起。不过我并不完全赞成这样子的讲法，因为这样的讲法呢只能够把出埃及记第三章跟前面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连起来，但对于以后的各章，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却不能够进一步的来发挥。所以我比较赞成另外一种讲法，这个第三种讲法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火它是代表上帝的，这个荆棘虽然是被火焚烧，好像这个荆棘代表以色列人，也是代表摩西，可是呢上帝的火显现焚烧这个荆棘，却没有把这个荆棘烧毁。这个火在圣经里面特别出埃及记里面是代表上帝的圣洁的美德，他的圣洁显现的时候是要把他的圣洁彰显在卑微不配的人身上，可是却不是要把人给焚烧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火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摩西五经当中代表上帝的显现，代表上帝的同在，好像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用冒烟的火炉来代表上帝的显现跟他与亚伯拉罕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又有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百姓，而在荆棘中间这个火焰显现呢是代表上帝自身的显明，所以这个火呢是代表上帝他的显现，代表上帝的圣洁，也代表上帝要把他圣洁的美德分赐给他所显现的这些人。虽然人自己里面很败坏很不好，像摩西呢他就觉得自己很污秽，他不敢抬头来看见上帝，可是上帝呢却是把他圣洁的美德就赐给摩西了。上帝是烈火，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要存着敬畏的心，可是这个烈火显现不是要把人给灭掉，而是把人里面一切的悲情下品污秽黑暗都完全的除掉。所以这样子看上帝的这个火呢让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安慰。那在这个地方摩西就讲到说，我要见到大异象，为什么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呢？在这里我们要讲到异象，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在那边就是追求要见到上帝的异象，可是呢解释异象的时候我们有几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一个，你注意到这个异象呢是由上帝来定规，不是有人在那边来追求的。 意象往往是在人所意想不到的时间，意想不到的地点，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出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也是蛮有自由，充满他自己的主权，他可以自由选择向人来显现的方式，所以这个意象是由上帝来定规。第二个注意到呢，意象每一个人都不同。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向许多人显现，给他们见到意象，像上帝向以赛亚显现，上帝向耶利米显现，新约里面上帝向彼得来显现，给他见到意象，也向保罗来显现，给他见到意象，但是呢从来没有两个人见到相同的意象。每个人见到的意象不同，每个人在事工上面得到上帝给他的意象，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来重复别人见过的意象，也不需要刻意的来这样子追求，而是由上帝自己来显现给我们。上帝赐给人意象呢，让人就可以得到事工上面的突破。好像彼得他得到上帝给他的意象，他就能够开展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保罗得到意象，上帝就把他从亚洲就带到欧洲去。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意象，也开展一个新的侍奉的工作。第三个注意呢，信息是比意象更加的要紧。摩西和众先知见到意象，但是呢他们从来不刻意的去描述这个意象，也不高举自己得到特殊的属灵经历，他们只是忠心的来传讲这个意象跟这个意象所带来的信息。也有许多的人，他们一生没有见到特别的意象，可是呢上帝的信息却是借着他们来传扬。再有信息，这个意象是特别显现给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意象往往给那些操练好自己、预备好自己的人。好像刚刚我们讲到说，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意象，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呼召，到80岁才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操练，自己变成了牧者，自己变成了丈夫，自己也变成了父亲，就体谅上帝他是以色列人的牧者，是以色列人的丈夫跟以色列人的父亲。他已经预备好自己了，也了解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时候呢他就预备好自己能够来承接意象。再有一点，意象是显给那些对上帝热心的人，对上帝不热心的人，上帝是没有意象给他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这样子讲，上帝的手好像是在水面上面这样过来这样子过去，他就看到有哪一只手从水里面伸出来，上帝把这个手就提起来，看到有哪一只手从这个水里面伸出来，他就把这个手呢也就提起来。哪一些人呢？有一些人对上帝的道特别的热心，有一些人对传扬福音特别的热心，有一些人对帮助人特别的热心。凡是有这样的热心，愿意为神所用侍奉上帝的，上帝就特别把意象就显现给他，呼召他。意象再有一个就是让人认识上帝的本性。意象在摩西所见的这个意象里面，特别让人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这个圣洁的神不是在遥远的天上，而是来到地上，他跟人亲近。而这个意象里面让摩西认到上帝圣洁的本性不是要来灭绝人，而是要把他圣洁的美德分赐给人，让人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来侍奉上帝。意象叫人呢在上帝面前谦卑，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意象不是让人来高举，说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我见到一个特别的图画，那我就高人一等，其实不是的。意象反而让人更加的谦卑。好像你看到摩西，他见到上帝的意象，当上帝呼召他，摩西就俯伏在地， 他不敢看见神，他更加看见自己的卑微。好像彼得他也是见到耶稣显现的异象，彼得呢他就跟耶稣讲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非常非常的觉得自己不配来见上帝，不配来服侍神。异象再有呢，就是给人一个奉差遣的证据。像摩西，他知道将来所担负的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非常非常艰难的，而上帝给他见到异象呢，让他得到一个非常非常的把握，晓得说上帝赐恩给他，要让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引导他们出埃及，能够进入到迦南的美地。上帝借着这个异象赏赐给他，所以求主赐恩给我们大家，让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丈夫，他是一个父亲，他从这样子的关系里边体验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他也因此预备好了，上帝就借着他要来引导百姓出埃及。上帝给他见到异象，特别借着异象呢，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求主也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天天都预备好自己，迎接上帝给我们的异象，迎接他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热烈的回应他，让他的恩典，让他的呼召在我们身上就产生莫大的功效出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求主赐福大家身体都健康，让我们一起蒙上帝的恩福，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